做个好医生。有一个比空调修理工听起来更像样的比方，此前我对所有提案者的建议是，提案时你最好做一位好医生。好医生是怎样的？好医生第一应该是专业的，他对自己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要碾压其他所有人，那样你才配叫医生。谈到这个病，我懂你不懂，所以你就得听我的。你的知识优势必须是碾压性的，这样别人才会听你说话。一位病人为什么花几百块钱挂个号去听医生给建议？因为医生确实懂得很多病人不懂的东西，而且他必须懂得更多。如果病人发现医生懂得竟然还没自己多，那怎么行？那肯定就投诉他去了。这个专业性是我们在提案时甚至平时的每一次沟通中无论如何都要坚守的一点。在具体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层面，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展示自己碾压性的优势，你要让客户知道你确实是个专家，让他知道那些文案不是乱写的。我们必须消弭那些底层的不信任，如果纵容不管，没有碾压回去，以后会出很大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要真懂，胡说八道是碾压不了别人的，只能露出更多破绽。但幸好懂一些文案常用的专业基础知识也并不难，研读一遍国家语委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花不了多长时间，语法知识呢，仔细复习一遍中学语文，应付日常沟通大概已足够了。如果还学有余力，去买王丽的四册古代汉语，把里面的常用字词部分通读一遍也还可以了。碾压别人未必足够，但至少以后不会轻易被人碾压了。话说回来，如果真是已经读通了这些，日常工作也足够用心细心，结果还是被客户在这些方面碾压了，那该怎么办？该服气，甚至应该感到庆幸，你竟然碰到了一位这样的神级客户，这比碰到一个不学无术的糊涂客户有意思多了。我们说，面对客户的时候，不能表现出来你是没有立场的，你是不清楚的，你是糊涂的，因为这非常不专业。但是，这并不是说你要在客户面前假装什么都懂，而是你应该在见客户之前把所有问题都弄明白。第二，好医生是机敏的。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的诊室，如果那个医生是一个迟钝呆滞，语速和反应都很缓慢的人，跟你面无表情地说，头有点疼啊，那怎么办呢？让我想想。甚至他还愁眉苦脸，觉得一筹莫展，或者完全摸不着头脑，我估计你会很不踏实的。我们不光要机敏，还要让别人看出我们的机敏来，哪怕只是为了让人安心，知道为他工作的不是一群呆子。第三，好医生是真诚的。真诚的医生是那些不隐瞒、不忽悠的医生。同样的道理，你不仅要真诚，还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真诚。有些有经验的提案者会主动说几句听起来似乎是自暴其短的实在话，就是这个道理。多解释下作品背后的想法，实实在在地让对方知道你的一些真实的考虑，有时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告诉他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要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解决方案，给他分析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优劣对比，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认为目前的方案是最优解。这几乎是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要让客户知道所以然。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当面提案沟通自己的想法，而只能靠音视频或文字来做远程沟通。越是这种简化版的提案，那个介绍所以然的步骤越不能省略。你应该尽量解释一下你的考虑，或至少写一些创意阐述附在文件里。很多人写创意阐述的时候也不认真，只是堆砌一些大词就觉得完成了任务。其实从一个创意人员写的创意阐述里，比他的作品里更能看出他对创意这件事情的理解和认识程度， 更容易判断出他是个好创意人还是瞎混饭的。我们发一个文件给其他部门的同事或者客户的时候，把附件粘贴到邮件里，写好了收件人地址和邮件标题后，很多人就不在内文部分写别的了，直接就发了过去。我的习惯还是写，哪怕收件人就坐在我对面，我也会写一个能让人清楚地知道信件内容的邮件标题，再在内文里写上几句，比如某某你好，附件里是某某文件，出于某某考虑，我在里边着重强调了某某某某，其中第几个方案我写成了某某某某，是因为某某某某。希望跟客户沟通时着重强调一下，谢谢，有问题随时联系之类，再署上自己的名字。说这么几句也无非是提醒对方，我们的方案文案是用心产出的，有逻辑有考虑，并非瞎写凑数，请认真对待。信任源自理解，信任也会促成更多的理解。让客户了解你的创意是不够的，要让他理解。如果没有建立起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理解，那你就永远是客户眼里的没头脑，客户也一直是你心中的不高兴。一旦与客户之间建立起了真诚信任的沟通气场，那就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信任要用很多东西去构筑，但是破坏信任却很简单，一件事就足以毁掉所有。这跟朋友之间的信任是一样的，难见易毁，随便一个谣言几句闲话，就能在两个人之间形成巨大的难以愈合的暗伤。缺乏真诚与信任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有时候甚至会让你连真正的需求都难以听到，更别说真正的判断标准了。真诚是种能力，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附着于某个人身上的魅力，就是别人在客户面前只能说一些官话，而当这个人出现时，沟通的层级就变了，大家开始说很实在的话。这种魅力是靠能力来塑造的，很多拥有这种魅力的人都是在跟客户日常的所有接触中有意地打消距离感和严肃感，只是要控制好分寸，把握好原则，否则很容易弄巧成拙，甚至采用非常不正确的手段。有时候会有人错把信任与热络混淆，这是非常低级的错误，热络永远不代表信任，也从来敌不过信任。第四，好医生是亲切的。亲切是一个姿态，是你表述这些东西时的态度。亲切代表了一种放松，而放松会被理解成自信。亲切不是多微笑，眼神多交流就行的，要做到姿态上的亲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书面语言变成口语。我们思考时，撰写文件时，很多时候用的是书面语，是文绉绉的郑重的书面语言。提案时建议你尽量把那些内容翻译成亲切自然的口语，把真实的思考变为一页页的提案文件时，你是把鲜嫩饱满的水果晒成了水果干，提案时要记得把它们还原。你不能只干巴巴地朗读页面上的内容，你不能生硬地背诵那些大词大话，你不能还只有水果干，因为大家未必能从水果干想象到水果，他们甚至会觉得你是不是只有水果干而没有水果。第五，好医生是贴心的。我见过一些特别好的医生，那些医生尤其在贴心这点上做得特别好。贴心实际上是源自一些额外的在意、额外的考虑、额外的付出。一般的医生会跟病人说，给你开了药，你去拿这几个药吧，先去交费，回家按说明书吃就行。有些医生则会说，给你开了药，你去拿这几个药吧，药房有点远，我建议你让孩子先去拿药，你在一楼坐会儿等他就好了。药里有一个需要冷藏，记得把冰箱温度调好，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咨询我们医院的药房或给我们科室打电话，所有医生都能帮你解答。还有些医生可能会说，给你开了药，回家好好吃。哎，你家是哪儿的？是四川的吧？那来北京看病了，是住在这边吗？那这个药是要常年吃的，以后你们每次都来北京拿药可太麻烦了。 你们四川某某医院的某某医生其实也很好，我认识他，你下次直接拿着我给你写的病历去找他，说是我让你们去找他看病的，他的水平完全可以信赖，不用再往北京跑了，
省得来回花那么多路费。
这样的细节，任何一个医生对病人做到了，我猜病人都会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你就要有这样的考虑与用心，以及这样的沟通，让对方知道你的贴心。提案时表现自己，不如了解对方重要，了解他在考虑什么，他在顾虑什么，也许你能帮他解决这样的顾虑，那才是让他接受你的创意方案的根本原因。他的顾虑有些能说出口，有些也许不便明说，你如果是个真正贴心的人，就要把那些说不出来的原因也了解一下。比如很多中层客户人员看起来顽固不化，其实很可能那根本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他的领导没有给他足够的授权。这时候别说跳上桌子，你跳上云头也没什么用。在提案的时候，这种贴心可以表现为你对创意本身之外的预算、时间、制作能力，甚至客户内部各种决策机制等因素的考虑。但和能做到这些的好医生一样，这也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实际情况、各种治疗方案的差异，是否有适当的甚至额外的了解。贴心不只是嘘寒问暖，不只是小恩小惠，不只是甜言蜜语，工作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请各位一定对此有个清楚的认识。